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和合本圣经的126页。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感谢神，他的话语将成交给牧师。
无论在香港、台湾或者美国的中国人呢，如果你问他有什么宗教信仰，大部分的人都会回答他信佛教。但其实他们对佛教的认识是寥寥无几。譬如我们从民间那些俚语、谚语、俗语就可以听出，很多的中国人的平民百姓对神明、对佛教是无知、轻视，甚至是不尊重。例如有一个故事讲到一句话，讲到三个和尚就没有水喝。讲到以前一座山，就山上面有个破庙，有一天呢，就一个小和尚来到庙宇里面，看见庙里面的水缸没有水，他就落山去担一缸水上来。那你不单止自己饮重，给那个观音那个樽里面就加了一些水，而且那些枯干的树枝呢就淋了水，开始重生的复生了。每一天他就是这样担水，又念经啊，敲木鱼啊，夜晚呢就好醒瞓的，就听到老鼠声就将他们赶走。那啊，所以在这个庙里面他生活相当的稳定。没几耐了，来了一个呢，另一个和尚就叫做高和尚。咁啊，有一日呢个高和尚相当口渴嘅，一到庙里面就将嗰半缸水就饮晒，咁啊水就用光啦。咁呢个小和尚就见到啊，呢个新嚟新出嘅高和尚，就吩咐佢去担水啦。点知呢个高和尚就觉得一个人担水太过蚀底啦，冇，不如就同小和尚话，我哋两个人一齐去担。咁於是兩個人就擔一桶水，從山下要擔翻嚟山上嘅廟。當佢哋擔水嘅時候咧，水桶就梗係放正喺呢個擔挑嘅中間，唔會偏左，唔會偏右。兩個人都唔會蝕底嘅，兩個人用嘅力度係一樣嘅。咁啊，再過一段時間，第三個和尚嚟到，呢個就係一個肥嘅和尚。咁佢又嚟到就想飲水喎，啱啱咧呢個缸嘅水又飲曬啦。咁小和尚同高和尚就認為啊，呢個新嚟嘅肥和尚可以吩咐佢擔水啦。咁啊，呢個肥和尚點知就唔願意擔水啊。咁啊，甚至佢後來佢迫不得已去擔水嘅時候，擔咗上嚟咧就将所有的水完全咕噜咕噜的饮光晒，一滴都不留翻俾其他两个和尚。从此后咧，三个和尚都不愿意去担水，小和尚、高和尚、肥和尚，三个和尚都冇水饮啦。三个和尚冇水喝，似乎对和尚不是太尊重啊。咁好彩我哋都冇。另一句俗语话，三个传道人冇水饮啊。 後來呢，另外又有俗語喎，講到話僧多就粥少，即係話喺廟宇裏面和尚太多，唔單止冇飯食，甚至佢哋連食粥都唔夠供應咁多個和尚啊。另外又講到話做一日和尚就敲一日鐘，即係話做和尚咧就得過且過，漫無目標。因為咧，和尚每日除咗念經之外，仲有其他嘅責任啊，包括你去啊種地啊、花園啊。敲鐘只不過其中一樣最基本嘅工作嚟啫。仲有咧，講到話人要衣裝，佛要金裝，意思就係話佛像嘅光彩就係靠啊，你要塗上一啲嘅金在佢嘅表面。咁所以人亦都要靠裝飾，即係話比喻到，如果一個人唔夠料嘅話，冇內容，咁就單單係靠外表、靠包裝好睇。咁樣講法咧，其實亦對佛係唔係太尊重嘅。另外，廣東人嘅俚語講到話有一句冤頭冤豬頭啊，都有蒙蔽菩薩，對菩薩亦唔係好尊重。豬頭本來就係用嚟係奉供奉俾菩薩嘅，冤豬頭即係話臭嘅豬頭啊，發出異味啦。蒙蔽即係話咧鼻塞嘅，即係話就算豬頭咁臭腐爛啦，亦都有呢嗰啲嘅塞鼻嘅菩薩唔識分辨好歹嘅，肯要呢啲嘅臭豬頭。咁啊，有時就呢句話借用在男女關係裏面，就算再差嘅人咧，係碰啱到機會，亦都會有人要。仲有一句講就話泥菩薩過江就自身難保，就知道咧菩薩係無能，菩薩應該就為人消災解難，但係喺江河之中，泥菩薩自己都被水沖散曬啦，更講唔上話要幫助別人啦。咁啊，好多人就話自己信佛教，其實對佛教對佛學係冇咩認識嘅。唔單止中國人係咁啊，有時我哋睇下美國，美國人都係差唔多嘅喎。譬如啊，喺美國嘅職業棒球比賽嘅時候，當一啲嘅棒球員佢啊要打波，三次揮動佢嘅棒都打唔進 ，three strikes 就 strike out 就要離場啦。咁當佢離場嘅時候，有啲發脾氣唔高興嘅球員就做兩件事，第一，吐口水，第二就講句 Jesus。 其實打波同耶穌毫無關係，甚至有啲基督徒咧都受社會文化嘅影響啊，同化咗啦。例如喺聚會之後咁啊，去攞車，點知俾警察抽咗牌咧，就講一句 Oh Jesus。 咁啊，其實對耶穌唔係太尊重，所以耶穌呢個名喺美國的世俗文化裏面呢都被濫用了，跟講粗口是差不多的。如果我們說中國人對佛對神靈不尊重，那外國人對神對耶穌同樣不尊重。如果中國人對佛不是很了解，那美國人其實對基督教都不是太了解，可能有些人來了教會幾十年，對耶穌是誰都不太認識的。例如咧，好幾年前就有本書叫做《Da Vinci Code》，大家都聽過《達文西解碼》，係非常暢銷嘅。咁呢個作者啊 ，Dan Brown 係根據啲錯誤嘅資料寫成佢嘅小説。佢就話耶穌其實係結過婚，太太就係抹大拉嘅瑪利亞，而且佢哋生咗孩子。咁耶穌嘅後人慢慢就移居到法國，即係從以色列去到法國了，但是教會呢就一直封鎖這個消息不讓人知道。這本書呢其實只不過是小說，看完就算了，但是很奇怪，有很多人甚至是基督徒看了這本書之後，竟然 51% 的人說在靈性上得到幫助。有很多人說自己信耶穌，自稱是基督徒，但究竟耶穌是誰呢，都是一知半解的。不单止昔日 是这样。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四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在加利利海里面是平静风浪，船上的人当时就吓到一跳，就问他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当日的门徒问这个问题，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是问这个问题。尤其每逢三月底的时候，四月初受难节、复活节来紧的时候呢，往往电视机都会有一些耶稣传记等等的电影或者是访问是播放出来。究竟耶稣是谁呢？究竟耶稣是谁？甚至令到很多人愿意放弃舒适的生活，牺牲他们的前途，带着他们的家庭去到落后的地方传扬福音。就好像1950年代 Jim Elliot 和四位的宣教士，是年轻优秀的美国人，在著名的大学毕业。他们去到中美洲厄瓜多尔，如果大家留意我们教会宣教士的话，你就留意到了周慧常、梁建文宣教士去了厄瓜多尔没多久。咁話呢個近赤道嘅地方，Jim Elliot 同埋佢嘅同伴宣教團隊係藉著嘅直升機將一啲嘅禮物從天空降落，送到俾呢班土人，慢慢建立咗啲嘅關係，友好嘅關係。咁到一日，當佢哋從直升機降落到呢、這個土人嘅海灘，那裡的當中以為可以跟他們建立友情，誰知在突然間竟然一班的土人從樹林當中發出他們的矛槍，將所有的五位宣教士全部殺光。但是故事不是停在這裡就結束。 Jim Elliot 和四位宣教士他們的太太繼續留在這個地方。後來 Elizabeth Elliot他还是写了书讲到这班宣教士他们怎样是为主殉道的过程。几位宣教士太太和他们年幼的儿女继续冒着生命危险和土人建立关系，后来赢得了这班土人的信任，带领了酋长和全村人信耶稣。而其中一位殉道的宣教士叫做 Nate Saint，当他父亲被杀的时候，他才是刚刚差不多一岁。后来九年之后，到他十岁的时候，这个小老哥 Steve Saint 就在厄瓜多尔这个村庄的河边受洗。而施洗的两位长老亦都是九年前将五位宣教士杀死的凶手，后来信了耶稣成为教会的长老。同埋佢哋同宣教士幾個家庭建立咗主內親密嘅感情，所以當 Steve Singh 後來被訪問嘅時候，你點能夠被自己嘅殺父仇人去為你施洗呢？佢就表示呢一切都係上帝嘅愛同埋神嘅恩典。耶穌究竟係邊個？竟然叫呢幾位年青有為嘅美國人拋棄自己嘅事業、身家甚至性命去服侍他呢？耶稣是一个什么的人，竟然叫这班宣教士和这班土人他们的怨恨可以化解，互相拥抱，彼此原谅呢？今天我们不禁都在问，究竟耶稣是谁？每个礼拜就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去到不同的教会，无论是家庭教会或者是这些蒲草所搭成的礼拜堂，或者是冒着风雨甚至冒生命危险去到教会当中去敬拜这个耶稣呢？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约翰就介绍给我们知道究竟耶稣到底 是谁呢？在第一段，圣经告诉我们知道神的羔羊，耶稣就是神的羔羊。约翰福音一章廿九节讲到话，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乜嘢系神的羔羊呢？当我哋翻开创世嘅廿二章嘅时候，就睇见神吩咐亚伯拉罕要将佢独生儿子以撒献上为燔祭。正当亚伯拉罕拿起佢嘅刀要杀佢儿子以撒嗰个时候，从天上就有天使系呼喊话：你不可下手在这童子身上，一点不可害他。于是神就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两只脚咧系勾住喺小树嘅当中。亚伯拉罕就攞咗一只嘅公羊代替佢嘅儿子以撒，献俾耶和华为燔祭。就好似第八节所话，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嘅羔羊。究竟呢个系咩意思呢？原来亚伯拉罕献以撒嗰个地方，后来就系圣殿嘅所在地。而圣殿系咩地方呢？就系献祭嘅地方。圣殿系耶和华临在嘅地方，耶和华与神亲近嘅地方，亦系祭司要在祭坛上将祭牲献祭嘅地方。羔羊就被宰杀献在燔祭坛上边，而献羔羊嗰个意义就系为以色列民赎罪。亚伯拉罕最后唔需要将佢嘅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但系神却系最终将自己独生嘅儿子耶稣献上为燔祭，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咗我哋嘅罪。呢、这个就好像先知以赛亚喺五十三章里面所讲呢个受苦的仆人 ，the suffering servant。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耶稣就是这个受苦的仆人，耶稣就是这只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羔羊，是代罪，是救赎，是神的羔羊。羊羔被宰杀最主要的意义就是救赎代罪。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的意思其实就是背负，即是说耶稣将你和我的重担罪孽从我们的背上拿下来，然后背在自己的背上。本来我们是穿着罪囚的衣服等候处决，但耶稣将我们这个犯人的衣服除去，穿在自己的身上，背负了你和我的罪，承受了你和我应受的刑罚。这个就是救赎，是代罪，是除去，是承担，是交换。只要你和我向他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悔改，我们的罪就得赦免，罪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到耶稣的身上。因此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羔羊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赎罪。假如你和我惹了官非，或者是被警察调查，我们一定感到很大的压力，心里面啰啰挛，或者睡不着，就好像 40年前啦，1970年代，美國尼克遜總統嗰個水門事件，喺水門事件當中咧，有69個人啊被牽連，係為咗同總統保密，於是佢哋被控告、被定罪，咁有好多嘅總統嘅職員啊、顧問啊。他們都受不住法庭的審訊控告帶來的壓力內疚，當中有一些人是沒多久之後心臟病發死，有些是撞車死，有些是自殺死。背負罪疚是一個非常大的壓力。現在我們不是被美國的法庭去控告審訊，而是被聖潔公義的神去控告，神要審判我們的罪，但是耶穌基督為我們做代罪羔羊，承擔了我們應當負的罪債。所以當我們相信耶穌的時候，我們的罪得赦免。約翰就宣告說，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穌是神的羔羊，祂不是單單來到做心理輔導員，當我們感到罪疚、心裡囉囉攣的時候，輔導員就安慰一下你，讓你舒服一點。耶穌也不是單單是一個教師，教導我們怎樣改善我們那些不良的行為，讓我們可以做一個好人。耶穌乃是我們的代罪羔羊，救贖我們的主，為我們被钉十字架，承担我们的罪债。跟住我们再思想第二段经文，嚟讲到话：从前我不认识他。30节，有人话：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读到这段经文，其中有一句31节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奇怪了，约翰怎会不认识耶稣呢？约翰和耶稣其实是有亲戚关系的。在路加福音1章第36节，讲到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们是亲戚来的。年轻的母亲玛利亚，当他知道自己将要成为耶稣的母亲的时候，就特别去到探望耶利沙伯，并且同住一段的日子。所以耶稣和使徒约翰，他们大家是熟悉来的，是亲戚来的。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呢？原来这个认识不是单单指到头脑的知识，我知道我的姨妈姑姐隔几层有一个叫做耶稣这个的表弟，所以是他亲戚。不是单单头脑的知识，而是指到深入的认识。我们如果看约伯记，约伯在他受尽苦难之后呢，后来他认识神，是真正的认识神。他说了一句话，对神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呢亲眼看见你。以前只不过是风闻耶和华神知道少少，经过苦难之后亲身经历神，是亲眼看见神。当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约伯信不信神呢？信。甚至撒旦在耶和华面前都在这里控告约伯，说约伯当然信你啦，你比他就家庭幸福做生意发达 面色红润啊，身体健康啊，风平浪静啊，佢梗系信你啦。你俾佢咁多好处，用篱笆喺四周围保护佢。但系呢种对神嘅认识系好肤浅嘅，唔系一个亲密关系。直到后来苦难临到啦，约伯真正经历神信仰嗰阵时，以前可能只不过系肤浅。或者只是一个装饰品，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现在信仰就是他生命的支柱，是他的全部。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当有人问你，你认不认识某个人啊？你说识，不过可能你只是认识他的表面、他在、某某大学毕业，在哪间公司做经理，但是对他的生活、他的信仰、人生观、是你对他是没什么认识的。有时就算好朋友甚至夫妻都是如此的。你的太太呢突然发觉他丈夫原来是什么人，是自己从来不认识的，好像陌生人一样。十几年前呢，美国有一个弟兄的男士运动叫做 Promise Keeper。咁呢個承諾者嘅運動就係為咗弟兄們而設，常常在球大球場嗰度舉行聚會。好多嘅弟兄就承諾對太太忠心，唔會在外邊係搞三搞四、沾花惹草。有一次，當講完呼召嘅時候，一位弟兄同埋其他嘅弟兄流淚走到台前立志。对太太一生忠诚，好快脆。三个礼拜之后，佢太太竟然发觉呢、这个丈夫同另一个女人系走咗佬啦。太太就好惊讶，就话我同佢生活咗三十几年，究竟佢系边个？我突然间发觉完全我系唔认识嘅。我哋同耶稣嘅关系系咪咁样咧？风平浪静嘅时候，好似同耶稣。好老友、大家坐一条船一起面对风浪，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好了，危机来到了，我们就跟耶稣说拜拜，还是我们好像、在苦难当中的约伯可以说，主耶稣，从前我只是风闻有你，现在患难当中亲眼看见你。跟住我哋系再睇落圣经下一句讲到话，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有人所讲嘅就系指到耶稣基督佢公开在约旦河受洗呢件事，将自己显明俾以色列人睇。耶稣唔系私下。在自己家裡的浴缸那裡受洗，而是公開讓以色列人是看見。而且當耶穌施洗的時候，有很奇妙的事發生，就是聖靈好像鴿子從天降下落在耶穌身上，並且天上有聲音發出話，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约翰的洗礼是代表什么呢？在约旦河就是约翰和耶稣施洗的。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水礼。我们就问耶稣没有犯罪，为什么要悔改？为什么要受洗？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就解释的话，耶稣的受洗是尽诸般的义。什么叫尽诸般的义呢？那我们首先就要明白一下什么叫做水礼、原来犹太人是不需要受水礼的，只有外邦人如果要归信犹太教就接受水礼。因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不洁净，需要接受这个洁净的水礼，然后圣洁了就可以归信、加入犹太教。 所以这个悔改的水是为外邦人而设。而另外一个历史的典故，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古代的客人的约的 Hittite Treaty 里面也提到一种的水礼。那个水礼是什么仪式呢？就是讲到古时的强国打败弱国的时候，强国的皇帝呢就跟那些弱国的附庸国的皇帝大臣就立约了，这些小国就要进贡给大国，有少少好似咧，要交保护费一样啦。咁啊，后来当呢啲强国皇帝怀疑附庸国有意系背叛佢哋嘅时候，咁就要审判呢啲嘅小国。咁点样审判呢？审判个方法就唔系今日我哋喺法庭上法官开庭审讯，而系强迫。这些的小国的皇帝就要游过一条的很急速的激流，游过去这条危险的激流，那个就是他们的水礼的仪式了。如果他能够平安胜利的游过，即是说证明了他是没有罪，于是呢大国的皇帝就称他为义。但如果在游过激流的当中被浸死，就证明了当然你有罪才被浸死啦，所以当然你有罪有应得了。所以耶稣说他受水礼是尽诸般的义，就是告诉我们知道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债，他背了我们那个罪名，跳入这条激河那里，亲身经历神的审判，又为我们死之后，他又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成功地是游到对岸，所以证明了他是义人。所以水呢就预表了耶稣的死，承担了我们的罪债和刑罚，又预表了耶稣的复活，成功地游到彼岸。今天我们不可能跟耶稣做耶稣所做的事，游过激河死而复活，但我们是因信，好像罗马书第六章所说，与耶稣同死，亦因信与耶稣同复活，因此因信称义，被神称为义。所以这个水是非常有意义，耶稣就是这样尽诸般的义，我们凭着信心与他同死同活称义。继续我们再看看第三段，耶稣到底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三十二节那里，约翰又作见证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他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因为以前不认识耶稣，后来他的看法改变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看见，又因为他听见，所以他就见证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看见什么？他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一样从天降下来落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是超自然的异象。原来神老祖向先知约翰启示，如果圣灵降下来停在哪个人身上，那位就是尼赛亚，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约翰看见圣灵好像鸽子落在这个耶稣身上，他就相信神的话，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当时有很多人犹太看见的，看见耶稣受洗受水礼，但他们不相信。他们后来又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们也不信，看见但是不信。今天我们何尝有很多人都是看见神很多的作为，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人生命被改变，但他们仍然不信。因为不单止看见，他们听见。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就是上帝对耶稣所作的见证，约翰听见。那我们怎样听神的说话呢？就是例如是听到啦，我们读圣经啦，这些就是听神的话。最近我听见有位姊妹做见证，讲到话廿多年前她怎样认识她的丈夫呢？当时她34岁，未结婚，一位44岁的弟兄从美国的金山回到香港探亲，弟兄的姑姐就做媒人。姊妹原本没兴趣约会，原因就是因为有点的骄傲，我的条件都不错，怎需要人介绍做媒人啊？但是就在那几个礼拜他听到的时候，原本只不过是报道会，不是对他讲的，讲完就很大声的疾呼劝听到的人，当耶稣呼召的时候，你虽然是未尝试过，当你未尝试过的时候，你怎可以拒绝呢？你们要常常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咁呢个姊妹真系绕梁三日，一路记住呢段话，不停喺脑海当中浮现。你冇试过，点解要拒绝呢？另外，当佢自己灵修读经嘅时候，多住经文去印证，尤其读到有一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于是佢听到，佢读经，同埋其他属灵嘅长者沟通，渐渐。他明白又相信，这个是神的带领，与弟兄约会，一个月之后结婚，嫁到美国，几十年在纽约一间教会都很热心的侍奉神。弟兄姊妹，如果你尝过主恩的滋味，如果你见过，你又听过，你又经历过神的真实，你自然可以为主做见证。如果有人问你怎样信耶稣，你是否回答我未上过报道训练班，又未受过三元福音倍进报道法的课程，所以我不够资格讲，不如你问我们教会牧师吧。其实只要你亲身经历过救恩，重生得救，你就可以分享你的得救见证。你是不是真正认识耶稣呢？还是只是风闻有耶稣，头脑上知道有耶稣，亦或你将耶稣接受成为你的救主以及人生的主宰呢？让我们从在神的面前低头祈祷。天父，我们祈求你的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当人的声音停止，愿圣灵的声音、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脑海中，更在我们的心中继续说话，让我们不单止风闻有你，而是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你的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